好的，创世纪，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九课，简单的一点点回顾。创世纪大家都知道在哪吗？圣经的第一本书，翻开的第一卷书就是创世纪，里面讲的内容呢，既简单又复杂。怎么说简单呢？它简单的介绍了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人怎么来的，宇宙世界万物是怎么运作的。说复杂呢，我们有好多问题，它没告诉我们说具体是怎么做的，对吧？所以就有简单有复杂。但是其中有好多的概念呢，我们大家介绍过，其中介绍了四个字，各从其类。简单的解释一下各从其类呢，就是说是什么守住这个身份，不要变来变去，就很简单。然后跟大家介绍过人和人权，为什么我们人有权利，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权利？选择权。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用选举来体现人权，因为圣经里面赋予人的权利是选择，没有选择就没有权利。然后告诉我们说男人是什么，男人的特征两条，劳动者，管理者。然后说女人的特征是什么，帮助者，还有呢陪伴者，对吧？这是圣经给人下的基本定义。然后说人要犯，人会犯罪，犯罪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通过一个故事告诉我们罪是什么。罪是什么？违背神的命令，就成为犯罪。那么有了这个罪的性质，这个罪从你的行为中表现出来，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犯罪，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各种民事法、刑事法所解决的问题。那么圣经里面说，人所有的犯罪行为是因为人心里面有罪恶的心所导致的。好，这个讲完以后，直到神要救赎人类，怎么办呢？出现了挪亚和他的方舟。所以挪亚方舟的故事我们将有一章的跟大家讲，讲完这个呢，就知道神说灭了这个世界以后，神说他不再这么做了，他要招一部分人从这个世界当中出来，作为属于他的人。所以出现了另外一个人物，亚伯兰，对吧？也就是蒙召。那么今天这一章里面的内容呢，中心部分是因信称义，也就是圣经中被召的另外一个人亚伯兰。这个人他究竟做了些什么事让神感觉说这个人被称为义是值得的，是名副其实的。所以我们从这今天这一章，从第十三章开始给大家介绍这个故事。亚伯兰和因信称义呢，是人人皆知的一句话，但是有多少人真正知道为什么他要被称为义呢？必须要从创世纪里面去看，而且不能看一章一节，要看好几章好几节。我们今天从第五节，十三章的第五节开始，这个地方开始实际上已经在开始讲亚伯兰的第二个故事。他的第一个故事从他家乡出来，第二个故事呢，就是他和罗德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好，这个关系呢，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两个家族呢，是放羊出生的，对吧？圣经说亚伯兰同行的罗德有好多的羊群、牛群、帐篷，然后就发生一个问题，说那地容不下他们，地方很小，我们知道中东那个地方的草原并不丰富，他们的财物甚多，地方小财物多，于是呢就出现一个问题，不能同居，就大家共处的时候发生矛盾。这个矛盾呢发生在谁和谁之间呢？发生在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之间。好，我们这边可能有新朋友，给大家介绍这个关系。罗德是亚伯兰的侄子，亲侄子，他们俩的关系是这个样子，有亲情关系，但是因为牧人不和，导致两个主人也发生了矛盾。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作为年长的人，他就会体现出他的长者风范。这时候我们要看亚伯兰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亚伯兰把罗德借过来说，侄儿啊，你和我呢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呢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这个原因讲清楚了吧？很简单，说因为我们是同根而出，我们你是我的侄子，所以呢我们不可以相争。那怎么办呢？他说现在遍地都在你的眼前，你先选，你如果向左我就向右，你如果向右我就向左。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很简单，他说侄儿啊，你先选，凡是你看上的地方你先拿，剩下的归我，就这么简单。是不是有点长者风范的意思？ 这是亚伯兰的又一大特征，你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作为一个长者他怎么处理这个矛盾。好，那么选完以后呢，罗德想，哎呦，这伯父不错啊，那就选呗。那选啥呢？罗德举目一看，见约旦河两岸全是平原。我们要熟悉一下地理位置，在中东这个地方呢，西边地中海，右边约旦河，中间夹着这一块狭窄的地方呢，就是应许地。那么这块应许地里面最肥沃的土地呢，就在约旦河的两边和地中海的河岸上面。那么他们距约旦河是最近的。那么罗德一看，哎，约旦河这地方不错呀，有草啊，不用去整天赶着牛羊到处跑找草地啊。所以他说，好，我就选这块地方。这块地方呢是平原，圣经描述了几个字，说很滋润，滋润就是滋润，没什么太多解释的。注意下面的话，圣经有时候对某一个地点或者人物描述的时候呢，他一般会使用非常特别的描述方法。注意圣经对罗德选这块地的描述，用了两句话。第一句话说，这个地方如同耶和华的园子，漂亮不？漂亮，花草树木什么都有，啥都不缺。下面一句话，眼向埃及地，什么意思啊？这两句话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叫《中国人在纽约》，北京人在纽约里面有一句话，我想起了纽约。你如果爱他，送他去纽约；你要恨他，送他去纽约。为什么？这块地就有点像纽约，繁华的像耶和华的园子，罪恶的像埃及地。这就是圣经对这个地方的描述。所以你读的时候稍微小心一点，当圣经对一个地方这样描述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地方将来会有麻烦，会有很多的麻烦。好，看着像耶和华的园子，所以罗德一看，好，这地好，我要这块，他就选了。于是呢，罗德就选择了约旦河平原，然后说，逐渐往东往南迁移，就和亚伯拉罕逐渐分开。注意下面的话说，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的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大家知道索多玛在哪吗？今天的死海的海底，这城市已经不见了，就在今天的死海的海底里面。你就知道约旦河的沿岸，它直接南向进入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当中眼中罪大恶极，你就可以看到罗德走路的方向出现严重问题，对吧？虽然他选了一块很好的地，但是他的人生方向呢，正在走向罪恶，走向一个罪大恶极的地方。这种选择呢，其实在我们今天不奇怪。我们今天人如果面临一些东西要选择的话，都会选择一个好的地方，对不对？但是有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在好的背后呢，可能藏着很多的不好的东西，是你现在也看不透的。好，凭着眼目选择呢，会有很多麻烦。有时候呢，要稍微慎重一下，选择的时候需要慎重一下。好，我再往下看一点，给大家看一张地图。当时他们在哪呢？他们当时所在的地方在伯特利，爱城就是这个地方。索多玛在这个地方，这就是约旦河。那么罗德就选择了约旦河两侧的平原，然后直接南下到索多玛。大家知道这位置，就要看一下，这块地方是我们圣经里面很注意，经常会用到的地方。好，再往下看，罗德选了那个地方，肥沃的地方。那亚伯拉罕呢？那既然他走了，亚伯拉罕就没动啊。亚伯拉罕就住在迦南地。好，迦南地在哪呢？这大两个字啊，这一片就是迦南地。如果从地理位置上讲的话，这一片其实并不富有，对吧？今天你去看一会儿，这块就并不富有，沙漠很多，对吧？并不富有。所以亚伯拉罕在那儿待着呢。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呢，圣经突然记载了几句话，你觉得好像很奇怪。怎么奇怪的话呢？说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呢，耶和华出现了。耶和华对罗德讲话了，对这个亚伯兰讲话了，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看见的一切，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如果罗德要听见这个的话，你觉得罗德的感受是什么？啊？ 很不爽哎，是不是很不爽？你会发现罗德如果在这时候听到这个话的时候，难道我选错了吗？我看到地方不是很好吗？可是这个时候神没有给罗德讲任何话，相反给亚伯兰讲了一段话，说这块地方你待的地方，你转一圈，东西南北不就转一圈吗？凡你看见的都给你。我想亚伯兰还视力不错，呵呵，你视力越好，你看的越多，你就地越多，多好。亚伯兰还视力真不错。然后他说，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一样多。大家记住，这时候亚伯兰并没有儿子，他一个儿子都没有，但是神这时候说，我要给你的后裔像沙子那么多，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好，人若数算地上的沙子的时候能数算的过来的话，你的后裔就像那么多，也就是说你的后裔将会永远不间断，一代一代的遗传下去。好，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将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在那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筑坛就是献祭，对吧？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时候为什么耶和华要写献呢？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问到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时候神要给亚伯兰写献呢？注意看到神找亚伯兰出来的时候给他三句话，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离开本地，他们从乌尔已经搬走了，对吧？这个他已经实现了。离开本族呢，我上次刚说他没有完成，因为罗德一直跟着他们。现在呢，罗德走了，这件事完成了吗？完成了。离开父家呢，亚伯兰的父亲过世了，他已经离开父家了。换句话说，神召他的时候是三件事情，当罗德选择离开的时候呢，条件已经成熟了，对不对？亚伯兰完全实现了。实现的时候，耶和华这时候出来说，好，你按照我说的做到了，我要把我给你的应许告诉你一遍，你转一圈，凡你所见的我要给你，不但给你，还要给你的后裔。你们现在没儿子吗？以后再说，都要给你。现在你能看到这个亚伯兰为什么叫信心之父吗？你要看到神召他的三大条件这个时候完全满足了。好，下面我说亚伯兰在这儿待着，上帝给他应许不要再多，他圣经不再多记了，圣经开始记罗德，说罗德到底怎么样呢？说当艾拉非做士拿王，亚略做以拉萨王的时候，你们真的有四个王，以兰王和哥印王，这是四个王。这四个王呢，在当时的北边，应许地的北边，南边呢有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洗别王和比拉王，这些名字怪怪的，但记住，上面四个王，底下五个王，他们要打仗。上面四个王为啥是王？因为他很富有，他处在两河流域，底下五个王呢是处在埃及河，那个叫那个河叫什么？尼罗河。所以这两块飞舞的地方要打仗，那么战场选在哪呢？战场就是两军中间的那一块应许地。好，这一仗一打，本来和亚伯拉罕一点关系没有，他们打他们的仗就完了。可是这仗打完以后出了一点问题，说四王把五王给打赢了，对吧？说四王把五王打赢了，把他的东西抢走了，顺带着呢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却给掳去了。说这件事战争这件事情本来和亚伯兰扯不上关系，但是这里面因为一个人距战场很近，他在索多玛附近待着，所以他成为这场战争的一个顺带的牺牲品，就是罗德。所以罗德他的太太他的财物全部让战胜国四王给掳走了。哎，这一掳走呢，这个战争就和亚伯兰发生关系了，对吧？这就引来了下面亚伯兰的第二大人性特征。你会看到罗德作为一个人，他选了最好的土地，选了最好的平原，但是他有一个很致命的弱点，就是身居罪城却无力自保。他处在一个罪恶的城市里面，他没办法保证他自己不走偏路， 所以当别人打仗的时候他就成为牺牲品，就这么简单，他没办法避免这个东西。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有一个人来告诉亚伯兰说，亚伯兰情况不好了，你的侄儿让人给掳走了。 OK， 如果你是亚伯兰，救还是不救？很简单的问题摆在亚伯兰的面前，救不救？救啊，为啥要救你？他都离我去了，他选最好的呀，我救他干嘛？我完全有理由不救他，对吧？那到底救还是不救呢？作为一个有道义的人应该去救，对吧？所以亚伯兰呢一听上这话呢，亚伯兰就在他的家里面点了318人，318人和4王5王的比较，觉得起来是什么概念？以鸡蛋碰石头的感觉，对吧？就是你一个是集团军，一个是小土匪，就这个意思，小股的兵丁。这个你就看了，点起318名，然后去追，一直追到夜间，追到哪？追到北边北上，因为四王是在北边嘛，打算往北跑，他就追到北边去，说亚伯兰这300多人把打胜的四王的军队全部给打败，然后把他们掳去的财物全部抢回来，把罗德抢回来，以及其中的妇女人民都抢回来。你觉得这事可行吗？从人来说很难取胜，对吧？但是圣经记载的故事说，这件事情神让他去做，神很祝福他，于是呢他就去了，事就这么成了，他就把人取回来了。所以以少胜多和大军团作战，圣经中的第一次记载就在这儿。所以人类历史上恐怕大军团作战也是第一次，就在这儿，四王和五王征战。好，于是以少取胜。那么取胜以后呢，亚伯兰去追，追完以后把儿子罗德侄儿的这个财物也拿回来了。这里面说亚伯兰杀败了基大马老和他的同盟王都回来，索多玛王就出来迎接他了。这时候你就注意圣经中记载出现两个人物，当一个人打了胜仗以后呢，一定有人会迎接他，对吧？圣经记载了两个人物，一个呢叫麦基喜德，一个呢就是当时的战胜国四王的带头人索多玛王，这两个人来迎接他。注意这两个人迎接来他的目的各不相同。麦基喜德来迎接他的时候呢，带着饼，带着酒，然后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然后说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你，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中是应当称颂的。还有一个王索多玛王来迎接亚伯兰，他干什么呢？他提了一个条件，他说你从我这儿把人抢回去了，人留着，你抢我的人给我还呢，然后财物呢你也留着。如果你是亚伯兰，你觉得这公平吗？还可以了，对吧？我把你打败了，我拿你的财物有什么关系吗？没关系。但是你注意亚伯兰如何对待这两个人。他对待麦基喜德他这么说的，他说你是至高神的祭司，我愿意把我的战利品拿出1/10作为礼物献给你。这是亚伯兰做的第一件事。然后他对这个索多玛王呢，他做了另外一件事，他说你的人跟你回去，你的财物我一针一线都不留，全部不拿回去。他后面讲了一句话很重要，他说免得有人说你使亚伯兰富足。换句话说，亚伯兰在这个地方呢，把他所拥有的财富、神的祝福和亚伯和这个索多玛王所给他的这些恩惠画得一清二楚。也就是说，亚伯兰所拥有的完完全全是从神来的祝福，没有世界上的任何人给他的帮助，很清楚吧？所以这个故事读完非常简洁明了。好，说这事以后，现在我们要看圣经中一旦出现因为所以，昨天大家听到知道了因为所以这些词的时候都要小心一点，前面有好多的故事。说这事以后的时候，你也想想到底是哪些事啊，是哪些事以后呢？耶和华再一次出现，上帝再一次出现，对，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他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就说了，他说主啊，我没有儿子啊，你赏赐我干嘛呢？你给我的家业我给谁呢？他说你难道要让我把我的产业继承给我那个大马色人吗？ 大马色人以利以谢是亚伯兰在大马色的时候买的一个管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他们家里的管家，他是用钱买来的。所以亚伯兰又说我没儿子，那我生的那家中的这个以实玛以这个以利以谢呢，是不是就是我的将来的继承人呢？然后神给他说这个人呢不是，你本身所生的那个呢才是。大家知道这时候亚伯兰大概多少岁了？将近90岁了。于是呢耶和华就跟他说了，说这个人不是，他就领他走到外边对他说，你向天观看，说你能数清天上的星星，你能数清地上的沙子，你将来你的亲生后裔就会这么多。这句话告诉你什么意思啊？你将来要生儿子，你要生儿子，而且不是一个，一大堆的，一代一代的，像地上的尘沙一样，天上的星星一样。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就是我们上次给大家留的思考问题，什么叫义？好，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事以后指的是哪些事儿？究竟哪些事儿让神要给亚伯兰说这一段话，说我要应许你子孙后代，我要应许你极大的财富，我要做你的盾牌，究竟是哪些事儿？我刚才给大家讲大概回顾，第一件事就是他出来的时候，神叫他出来他就出来了，对吧？第二件事呢，和罗德分开的时候，他作为一个长者，他把优先选择权给了他的侄儿罗德，对吧？还有呢，第三件事，当他的侄儿离他而去被人掳去的时候，他挺身而出，以少胜多，把他的侄儿救回来。圣经里面对他的侄儿对他救回来的反应是字字未提，对吧？因为那个不重要，那个对亚伯兰那个人本身不重要，但却花了篇幅记载说亚伯兰如何对待迎接他的这两个人，和罗德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看到亚伯兰的为人吗？因为这三件大事，神说我要祝福你，你不现在90岁上没儿子吗？我要是你儿子，你的儿子将来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沙子一样。现在大家看得出来神为什么要称他为义人吗？因为他相信，这叫因信称义里面最基本最基本的东西。好，我们会把这张幻灯片呢给大家稍微引申一下。圣经的第七节里面这么说，耶和华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我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又将这地赐你为业。这一句话告诉神，告诉亚伯兰说，我为什么要称你为义？三件事。第一，我带领你出来的时候，从吾尔出来，我领导你，你跟我来了。第二，我要赐给你这地方为地，你接受了。这块地并不好，对吧？没罗德选的好，但你接受了。第三，我要赐给你儿子，你相信了。但实际上这三件事情在当时对亚伯兰是非常难的事情，对吧？让他出来的时候，你说那我家里这地方比你那好多了，我为啥要到你那去啊？你可以说我不去，那你不去呢，神不能称你为义。当你赐给你地的时候，你说那么好的平原地你不赐给我，你赐我这一块是又干旱又沙漠的地，我不要，你将不能成为耶和华的义人。当神说我要赐福给你，给你子孙，你说我都90岁了我还生什么儿子？你不会成为耶和华的义人。所以因信称义就这么三条。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基督来找每一个人，今天当他牧师的信息就是这个信息。我备课的时候我不知道要讲什么啊，但是这个信息是绝对的吻合。基督今天来了引我们，说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你愿意跟他去，你说咱一起走，你得到基督的救赎，你是基督徒。你说坐下，我这你去你的，我走我的事，我这是挺忙的，事好多，那么你不是他的门徒。也就是说基督所 付出的赎价和你没关系。第二，他要赐给你一块永生的新天新地，你看得见吗？你们发现我这个地方挺好的，我家房子三千尺，我比你的有一个新天新地我觉得好多了。我不去，你不去，你不会成为基督的门徒。新天新地有没有？圣经讲得很清楚，你看见了吗？你看，有时候你还真没看见。你到那儿了吗？你现在还真没到那儿。但是说你要不要接受，这是你信心的第二大考验。第三大考验，基督说我来了，为你的生命把我自己献上去，我成为无罪的羔羊替你赎罪，我给你付赎金，你相信吗？你相信今天早上牧师的信息，你是基督徒，你得到救赎。你不相信，他的救赎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人说我不相信就没有，那你就绝对错了。这个世界上你不相信的东西太多了，但是都在那儿，这个你绝对错了。你一定要相信圣经里告诉你，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因为这三条。我们今天所有的人能够得永生也就这三条。基督带领你，你跟着他去，你是基督徒，跟着基督走的，基督赐给你永生的这个新天新地，你说我接受，你就可以住在里边。基督说我把永生的爱子，生的独生爱子赐给你，你将来有永生，你说我相信，你就有永生。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根基。如果你错过这三点，你就不会成为永生天国里的子民。你说信仰还有什么？就这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的东西。从亚伯兰开始到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模式，就是这三点。为啥我又把它单独列出来呢？很重要。好，再往下看，基督招你了，你有没有啥想说的？有没有啥怀疑的？有吗？我相信大家都有怀疑，对吧？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不愿意来教会，为什么好多人不愿意接触，大家都有怀疑。亚伯拉罕也有怀疑，神这么一讲以后说我称你为义人了。亚伯拉罕他说，嘿，你为什么给我个证据让我看看？要不然我怎么知道呢？其实和神要证据不是一件错误的事情，你可以和神要证据。亚伯兰要了，但是你会发现神给他的答案的时候给他两条。神子亚伯兰其实心不住，就要一个证据，那你给我一个证据就行。神其实给他两个，但是第二个呢让亚伯兰吓了一大跳。我们先看第一个，他要证据。神说好，要证据吗？找一只山羊，一只绵羊，一只斑鸠，一只牛，一只土鸽，你把这些鸽子献祭放那儿。你如果看到这个祭物烧了，说明神悦纳了，对吧？这是基本的原则，当时的这个基本原则。亚伯拉就把这些祭物什么都按照规矩处理好，劈开放那儿。结果说不料有烟雾烧起来，把这些火烧起来，把这肉都烧掉了。说明什么？神悦纳了，神接受了。意思就是说你刚才说的那些神的应许，你要的证据给你了，这话是真的。神悦纳了。但是亚伯兰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耶和华下面告诉了他第二段话，说你不是要证据吗？我还要给你另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呢你可能看不到，但你的子孙后代会经历它。他说日头快落的时候亚伯兰沉睡了，这时候呢就有大黑暗临到他。耶和华对亚伯兰就说话了，他说你的后裔要寄居在别人的地方，要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你们400年。这句话亚伯兰还听了之后，我估计心都凉了大半截子，是吧？什么意思啊？我说神啊，你不赐我祖孙，赐我这个后裔，赐我财产，你怎么突然又让我这些后裔都受苦，要受400年呢？这是哪门子的福气啊？他有这想法是吧？很简单的想法。但是这个的确，我们是知道后来的历史发生了吗？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400年，做了400年的奴隶，这个亚伯兰还没看见，对吧？这是雅各身上的事，他的孙子身上的事，你就知道这事后来是真的。所以神要证据的时候是可以的。但神有时候可能给你的证据不一定你想听啊，所以有时候还是要小心点。可以神要证据，神会给你证据， 但也会给你好多事情你可能不愿意想清。所以亚伯兰又给了他两个，他就要一个，他说不行，我要给你俩，好的也要，坏的也要行。而且他所服侍的那国度呢，神说这400年不是没完没了的，他们苦待你，我将来要收拾他们，我要惩罚他们。后来你们从那儿出来的时候呢，你们要把埃及的财物要带上从那儿出来，这事是不是真的？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就会知道，埃及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带了大量的财物，很遗憾他们那些财物都干啥呢？带了大量的金子出来弄了个金牛犊，所以导致又招致了好多的后患。然后他说你呢别担忧，你的岁数将会很大，你要平平安安的归到你的列祖那里去，要被人埋葬。所以到了第四代呢，你要回到这个地方来，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意思就是说你们下到埃及去不是一个远远无期的，400年你们要回来，我跟你他们有年限，这个年限不是给亚伯兰的，给谁呢？给亚摩利人的。他说亚摩利人住在当时住在埃及，那个住在应许地，住在应许地。他说你们不能住在应许地，原因是因为应许地里这些人太坏，我要给他们400年的时间，如果他们还不悔改的话，我彻底的把他们赶出去，然后你们回来住，就这么回事。所以这一段历史，这一段预言在后来的历史当中得到了印证。这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的历史的，在创世纪就给他定好了。其实这一段历史不是亚伯兰想听的话。好，整个亚伯兰因信称义的这一段经文记载的非常简洁，事件呢也非常清楚。但是这节新闻里面对我们今天的领受是非常非常的深刻，也是我们信仰里面最根本最根本的问题。我们今天之所以教会里面会有那么多的基督徒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就是因为我们对从创世纪对启示录的圣经里面的信仰根基好多不是很清楚。大多数的基督徒来教会说我今天不高兴，我想到教会去找找有人给我解解闷儿。我去了有人上来说哎，你好你好，我就高兴了，有人要不接待你就不高兴。这不是你去教会的目的，你完全远离了这三条。去教会相信神是因为神想带领人回他的天家，你要做的很简单，你需要神说我领你出去，你说行我跟着你走，你就要做这一点就可以了。神要赐福你不一定有时候是你想要的东西，我们可能说我现在没工作我要工作，我现在不太富有你给我几百万，但神说这些东西都可能会给你带来致命的弱点，这不是你想要的。我想赐给你的那地是新天新地，你要接受这个。这个话说让我想起来一个前天好像美国那个中大奖的几个人，有一个中奖第二天就死了，多可惜啊！你说你要那个钱干嘛呀？今天早上那段圣经说你若赚的全世界丢了你的性命，你拿什么去买生命呢？你说那个人中奖中多少钱，多的没法数，估计他数都他数好几年大概，对不对？他中了那么多的钱第二天就死了，年轻轻的20几岁。所以我们知道是你我们在向神要什么，你可以向他要财要物要健康，但神最想赐给你的呢不是钱财，不是这些东西，他最想赐给你是他的生命。他说你有了我的生命你才能够享受这个世界上的生活，你要没有他的生命，这些对你都是过往烟云，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意义。所以神要赐给你的，你仔细要说一句话，我接受就可以了，不需要你付其他代价。神要赐给我们的其实就是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对吧？这个是我们信仰里面最核心的，我们只要做的就一件事，我接受基督给我所付的赎金，他可以赎我脱离罪恶。 你就可以成为永生天国的子民。信仰里面最核心最核心的就是这么三条，除了这三条以外的东西都不能成为你信仰的本质。但是我们今天要反过来再说，因为你有了这个信仰，你有了这些东西以后，信仰的本质以后，你世界上所有的生活，神才会给你带来相应的祝福。我们经常会反着来。我原来有一个侍奉的时候，一个弟兄不信主，原因就是说我求了这么多年的工作他都没给我，他要给我我就信。好多人都有这种做买卖的说法，就你要给我这个我就信。后来我在一次参经班上，我就说你搞错了，我说你要是得到这个东西，你首先必须是他家里的人他才给你，你不是他家里人他不给你。我说那不例子很简单吗？我儿子给我要东西我给不给啊？我当然给啊，我给他最好，我会给他最合适的时间给他。那不是我儿子给我要我给他吗？他给我要，他说你给我，给了我以后我就成你儿子，那也不干，对吧？有这么说的吗？没这么说的。这就是我们信仰当中经常犯的一个错误，说神啊你先给我，给了我我就信了。神说你不是我家里的人我为啥给你，就这么简单的道理。所以不要在圣经里面玩这种游戏，这不是人们可以玩的。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你必须是天国的子民，你才能享受天国所赐的福气。你不能倒过来，倒过来是不成立的，也没办法倒过来的。所以这个思维呢，导致我们今天好多的人在教会之外，在基督之外，很可惜的，非常可惜的事。但是我希望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应该给这些福音朋友们讲清楚，你先踏入天国的门，成为天国的子民，然后再享受天国的福气，这是福音的基本程序。别倒着来，倒着来你会走弯路，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好吧？所以因信称义其实简单不？很简单，你相信神称你为义。现在我们知道义是什么了吗？下面给大家一个作业，我们知道称义了，亚伯拉罕也被称义了，那么作为一个义人意味着什么呢？作为一个被称义的人意味着什么呢？大家回去继续读下面几章内容，我们下一堂给大家介绍称义的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情，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好的，给大家留20分钟时间，大家来提问，来彼此交流，好吧？好，现在该你们说话了。